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1日，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本月将前来华盛顿继续就美中贸易问题进行高层磋商；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降低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驻日美军司令表示，美日军事同盟仍然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下个月将在美国国会公开作证。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最有可能一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继续两国的贸易磋商。姆努钦星期四1月10日在访问国会山时对记者说，目前的意向是刘鹤副总理最有可能本月晚些时候来跟我们会面，我预计政府关闭不会影响他的访问。同一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中双方团队将按照原定计划推进磋商工作，并就磋商安排保持密切的联系。姆努钦和刘鹤分别率领本国的经贸代表团在2018年在北京和华盛顿就美中贸易争端举行过高层会谈，但是那些会谈陷入僵局，直到两国元首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出席20国峰会期间达成了贸易停火协议。双方当时答应在90天内就贸易争端各项重大问题举行磋商，并争取达成协议，以避免贸易战升级。本星期，美中贸易代表团一连三天在北京举行了副部长级磋商。这是两国元首上个月会晤之后，两国贸易代表团首次面对面磋商。美国和中国官员都对这一轮会谈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中国商务部表示，这次副部长级磋商为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奠定了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谈进行得很好，不过两国官员都没有宣布双方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熟悉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说，在中国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停止美方所称的盗用知识产权和强迫转让技术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中国制定的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在 6% 到 6.5% 之间，而2018年的目标是大约 6.5%。与美国陷于贸易战的中国面临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仍然疲软。路透社援引了四个了解内情的消息来源报道，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最高领导层的同意，可能会在今年3月人大年会上公布。2018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6.6%。 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是还是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2019年开始时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放缓。中国提出在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十年期间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要翻一番。中国今后两年的经济增速必须维持至少 6.2% 才能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经常受到国际经济界人士和媒体的质疑，因为中国多年来的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一直是一贯非常平稳，而绝大多数国家的数字都会有起伏。另外，分析人士把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加起来，综合却会超过中央政府公布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去年曾经承认， 中国经济数据过去有造假的问题，但已经过去了。2017年，中国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天津市先后承认经济和财政数据有问题，其中天津滨海新区的2016年实际生产总值比当初官方公布的数字缩水将近三分之一。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被中国当局视为敏感地区的西藏自治区的官方星期四宣布，将在今年完善境外游客进藏旅游管理办法，争取将进藏审批时间缩短一半，境外游客人数增加五成。据报道，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在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做政府报告中提到，西藏2018年有序推进对外交流活动，今年将继续加强对外开放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19日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目的在于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法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目前，中国的外交官、记者、游客等能在美国各地自由旅行，但是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限制美国公民访问或享有进入西藏的同等权利。根据外交对等原则，国与国之间应该向对方公民提供对等的权利。几年前，法新社等海外媒体曾经报道，中国一些旅行社透露，中国政府限制外国游客进藏旅游，不过中国当局予以否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因参与底层工人维权活动的左翼活动人士，北京大学学生展振振去年年底在湖南参加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后被失踪，近日遭到北京大学退学处理。校方称相关处理完全依照相关规定程序，但这种说法受到一些学生的质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展振振被退学的消息最初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出来，但是很快遭到删除。美国之音记者多次寻找相关信息来源，联系上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在读本科生，并证实了这一消息。这位北大学生对记者表示，展振振退学一事已经在北大未名 BBS 上传开，并表示身边同学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是六四事件以来北大学生第一次因为参与社会活动而被校方开除的个案。
我认为目前人肯定是不自由的，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根据我看到那个以声援团名义发布的消息，他是12月30号在长沙被带走的，所以现在人应该肯定是被控制的。另外还有一个流传说法是说他这个所谓退学的一个理由是两个星期以上不在学校。
根据加试声援团官网发布的消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8号上午临时召集所有班长开会讲展振振的事，说展振振被退学是完全符合程序的，退学和开除不同，不是学校的责任。该文还引述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刘德英的话，说他已经找到展振振沟通过了，只是展振振没能提供没有翘课两周的证据，所以学校做出退学处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记者查询到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北大校方引用的是第26条第5项，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对展振振做出退学处理。根据管理办法， 学校对学生做退学处理，由院系提出处理报告并附相关资料，经院系主管领导签署意见，教务部审核后报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作出决定前，应进行合法性审查。同时，办法还规定了院系在提出退学处理报告前，应告知学生退学处理的理由和依据，以及学生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学生有陈述和申辩，以书面形式提交。不过，记者联系到的那名北大学生指出，展振振是否是自愿退学存在很多疑问。既然是该校党委书记找到展振振，为何不告诉大家他在哪里？包括展振振为何不对此做出自我辩诉，校方均未说明。但是根据校方此前的说法，退学的相关文件上有展振振的签字。
现在已经有本人签字，那一栏已经是那个打个勾了，就说明已经有本人签字，然后就接下来等什么相关的院系啊什么那个学校来审批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原件了，但是就是这包括是现在也是一个疑点，就说明那个就人一直到现在没有他本人的消息，就说怎么会他自己就崩溃了。
据悉，展振振去年12月25号在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与深圳家事工友家属一起祭奠这位已故中共领袖，之后据报在长沙被拘捕，至今杳无音信。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大学对参与家事声援团和前几次马克思主义学会抗议事件的学生相继下达纪律处分通知书，相关同学频繁遭到约谈和骚扰。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和毛泽东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随着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纪念日的临近，北京当局面临着空前的维稳压力。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和六四学运的发源地，也是文革初期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文革时期的北大学生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踢开党委闹革命，新时代的北大党委成立了巡查办和内控办，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实行严密管控。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国防部计划在未来5年的国防开支将以平均 7.5% 的幅度增加，并集中努力打造独立的军事能力，以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韩国国防部星期五，也就是1月11日，宣布了2019年至2023年的国防建设蓝图，计划未来5年为国防投入2419亿美元，年平均增幅超过过去10年的 4.9% 的年平均增幅。韩国国防部称，国防建设将集中实现3项目标，也就是战略目标打击能力、韩国式的导弹防御系统、压倒性应战能力。根据美国和韩国2018年10月就美韩联合部队在作战时指挥权移交后将遵循的原则达成的一份协议，美国支持韩国扩大自身的国防责任，遏阻外来侵略，并答应填补韩国军事能力上的欠缺，继续向韩国提供延伸、遏阻和防御。协议还确定在朝鲜半岛最终完全和可核实的去核化之后，美国将继续驻守朝鲜半岛，帮助韩国抵御外来的安全威胁。国防专家们说，韩国希望美军继续留驻朝鲜半岛，与中国不断在地区实施军事扩张有关。美国目前在韩国驻有28000军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6月在新加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曾经表示他希望看到美军在未来某个适当的时候撤出朝鲜半岛。特朗普多次批评盟国没有足够分担美国向他们提供防卫付出的费用，称这些国家包括许多 北约成员国和亚太地区的日本和韩国。美国与韩国防卫费分担协议五年，美国与韩国防务费用分摊协议的五年有效期上个月底结束，两国还没有就签订新的协议达成最后的共识。美国的一位高级军事将领说，尽管面临的威胁不断变化，但是美日军事同盟仍然是美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说，美日同盟的基础是遵从法治以及为所有的人的自由和繁荣而努力的共同价值观。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驻日本有54000人的军队，其中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美国空军中将马丁内斯两年多前就任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星期四在东京的日本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说，美国和日本密切合作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菲律宾、泰国和关岛进行过多次联合演习。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主权纠纷，中国宣称目前在日本控制下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美国和日本2017年再次确认了美国对尖阁诸岛的防务义务。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各缔约国将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共同行动对付危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2018年新疆的再教育营引发全球舆论的关注和批评。2019年刚刚开始，中国政府似乎采取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作为。本星期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证实，中国同意让2000名哈萨克人放弃中国国籍离开新疆。上个星期，中方安排12国外交官和部分外国媒体在中国官员的全程陪同下参观新疆的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还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访问新疆。巨大的国际压力是否在迫使北京做出让步？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人和穆斯林的严厉监控会不会有所缓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针是否可能改变？那些即将离开中国的哈萨克人能否让外界更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那么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北京为何允许这些人放弃中国国籍前往哈萨克斯坦？而且有报道说，早在去年年底，哈萨克斯坦政府就已经与北京就此达成共识。对这个新发展应当怎么看？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说，
这两个消息表达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就是国际压力是有效的。那么哈萨克这些2000多名要求加入哈萨克国籍的人被允许离开，当然跟哈萨克这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国家，他们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这种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中共要推动一带一路啊等等，可能就是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吧。那么这个国家他们提出来这种要求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在新疆现在这种情况，以前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压力太少啊，那特别是像维族啊，他们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2017年8月， 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很多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发起了逃亡潮，想逃到哈萨克斯坦，但新疆当地的官员为了阻止他们，甚至扣留了当地居民的护照。那么为何一年半之后新疆当局会做出这样的改变？那些被允许离开的哈萨克人大部分是怎样的背景？对这个问题，美国维吾尔族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回答说，
这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澄清一个概念，这些2000多哈萨克人呢，他们应该把他们当作一种政治难民，他们现在是被哈萨克接收为难民，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会自动的离开自己的家园，只有他无法生存的时候，家园已经变成了地狱，或者是呢监狱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自己的家园，寻求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是为生存。因为移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都会造成生活从零开始。所以这2000哈萨克人虽然数目少，但是就同周峰所说的一样，这国际社会的压力，一个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如果东土厥斯坦是桥头堡的话，一带一路的，那么哈萨克斯坦呢就是个起点，所以这个的影响非常重大。再一个呢，就是说哈萨克斯坦的这些哈萨克人，一些维吾尔人，对这个揭露东土厥斯坦这个集中营的问题呢，他们起的作用相当大。所以中共我相信和哈萨克政府做的，这是一个安排这部分难民逃亡，然后通过这个呢，可能和哈萨克有一些协议。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2000人出来以后，会不会让外界知道更多的？我的看法是，可能这2000个人出来以后，哈萨克斯坦会对这种进一步的揭露集中营的这些人呢进行限制，或者是对他们呢不给予任何的媒体的接触等等，通过这个呢就配合中共进一步对维吾尔人的打压。所以这2000人的这是一个政治协议，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接受了一批难民。
哈萨克族人在新疆只是占新疆人口的7%，在中共这一波打击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行动当中，这批占人口总数很少的哈萨克斯坦遭遇了怎样的冲击？在美国的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哈萨克人作为维吾尔人的兄弟民族，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土厥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在过去呢建立2次东土厥斯坦独立的时候呢，哈萨克人是和我们是并肩战斗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所以呢这些凡是土厥大家庭的民族都作为了中共政权要进行民族清洗的对象，所以哈萨克人所受的这几年所受到的压迫呢和维吾尔人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说2009年的以前呢，中共政权一直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有些时候打压，大多数时候是打压维吾尔人，抬高哈萨克人，使得哈萨克人呢有一段时间误以为中共会对他们区别对待。但是2009年75以后呢，这个中共政权呢把凡是土厥民族都一块绑到一起作为敌人去进行打压，所以哈萨克人所受到的迫害和维吾尔人所受到的迫害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维吾尔人承受的是最大的一部分的迫害，死亡人数最高，被抓人数最多。
中国当局安排一些外媒到职业培训中心去参观访问，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外媒所拍摄的职业培训中心学员的采访视频？有人说在新疆南部和新疆北部情势非常不同，中国政府能不能开放情势更为严峻的地方？那么应当如何看现在新疆各地的情势？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对维吾尔人来说，南部和北部的情势都是一样的，都是极其恶劣的。 那么就这次的十二国的外长啊、外交人员去访问呢，我同意周峰所的意见，这是一次表演的演出。我们也那个推特上已经揭示出来，这一个模范监狱呢，就是胡锡进采访过的，就是把那个栅栏都去掉了。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个小女孩的回答的问题。当他说
你犯了什么罪，
你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他说我可听了讲经，然后脑海里产生的极端思想。也就是说，怎么会一个人的脑海里产生的极端思想被中共知道然后抓进来？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周峰所刚才已经强调过了，那个小男孩的回答呢就是更有意思，他把这和人权没有关系等等全部都摆出来，也就说明呢这里面呢全部是一个表演。这里头第三个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这些被选的外交官，这些国家呢又是中国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里头，凡是维吾尔人去过这些国家的呢都要被抓进集中营里头进行改造的这些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是在中共的这个名单里头，他们是属于恐怖主义蔓延的国家。那么反而是这些国家的这些外交官，当然这里头国际社会是应该是很清醒的，这是一种表演。但是会不会有人自动的进入角色呢？包括这些外交官里头呢，也有一些人，已经有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进入角色，配合中共的这种演出。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回顾一下，在苏联的三几年的时候，这个古拉格泛滥的时候，有一位逃犯逃到英国，我们是哪个地方，然后出版了一本这个集中营里的故事。最后呢，苏联政府找高尔基，他因为在东西方都有很大的名声，让他去采访一些监狱。那么在监狱里呢，有一个小男孩给高尔基把真相讲了，但是高尔基呢出来以后也是配合斯大林表演，讲那里面的犯人多么的幸福生活在。那么这个呢是如出一辙，共产党呢还是在拜他的苏联老大哥在进行重复的表演，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演。这说明国际社会的表演，说明什么呢？国际社会的合力，这种压力起了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继续去揭露这种虚假的表演，继续去揭露这种黑暗，然后呢形成一种合力。我相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
中国当局现在说联合欢迎联合国人员到新疆去实地查看，但是要经过适当的手续。那么联合国人员进入新疆有可能吗？有可能让独立人士去新疆做独立的评估吗？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说。
国际社会当然应该这样要求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联合国这样的这种压力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当然希望联合国的人士能够去。那么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人权观察 Sophia Richardson 写的那个非常好，那里边的要求也很清楚，就是说只有一个真正独立不受约束的一个调查才能够说明才是真实的情况，除此之外都是假象。那么这个他列了几个条件，比方说我们要自己选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什么人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刚才采访的那位他父亲被消失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有很长的名单，那么要求这些所有的名单比方说我们都要去见，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有媒体和网友都提出，为何很多穆斯林国家都对中共在新疆的种种作为没有做出表态或批评，对这个现象应当怎么看？周峰所说。
我想刚才一下你讲得很好了。那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共的利益收买，那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在所谓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中共花了很多钱到处去收买这样的一个名单上。那么当然通过这样呢就会造成这个政府这些他们的主要的功能官员这些他很容易受中共的影响。但是 民间的声音啊，就终究还是能发出来。那刚才一立下提到的这些，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中共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在于，在习近平下边，他有时候他不光是做恶事，他还有一种自豪感，他就是我拍着胸脯，我这样做了啊，我能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挺好，你们还甚至可以学习，他也有这样的一种倾向。那他甚至可能觉得这就是他的啊，习近平的这种中国特色，他愿意向一些有类似倾向的国家去推销，这可能是说不定是另外一个想法，说不定有些国家会模仿这个，这都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讲，那很多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吸引力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代表。那最近我刚刚看到另外一个消息，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很有意思，就是香港啊，香港也有代表到新疆去，认为新疆这种治理非常合理啊，非常有效。这就是另外一个信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新疆模式它不光要在全中国推广，有可能在就是传统这个大陆以外的地方，香港甚至香港台湾或者甚至其他国家啊，中共认为这是它有效治理的一个样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进入2019年，美中关系迎来40周年，面临新的发展与挑战。美中副部长级官员星期三刚刚在北京结束了贸易磋商，两国官员都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几乎在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舆论揣测金正恩是否是赶在与特朗普会面之前去北京与习近平协调立场。美国启斯加大学教授王文正博士就此做出了分析。
这个当然是继续双方领导人在阿根廷 G20 这个峰会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决定的话，然后有90天的停战休战的这一个压力，副部级的呢来开始谈。那虽然就像您刚讲一样，虽然他们双方都没有公布这个内容，但是就是说在外交辞令上讲的话是有所进展啊，至少还继续在谈。那据我的了解的话，就是美国方面的话认为有一些比较难缠的项目啊，像是中国还是继续要求要强迫这个转移技术，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还有这个以商业利益来做的这个 hacking 等等，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解决。然后也听说这个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补助产业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东西呢还是非常的在意，但是中国没有退让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如果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气氛还好的话，应该要去面对一些这个牵涉到这个中国经济结构更改的一些很困难的一个议题。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双方在未来的这个一半的时间的话，双方谈判的这个步调应该是会加快才对。
我们再来说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次这个突然访问北京啊，说突然呢，实际上和他前边几次来讲也不是特别的突然，因为是这次呢和以往不一样，那这次是事先宣布了，就是说这个访问他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说他去访问，以前的时候总是就是他结束了回到朝鲜了，然后双方才宣布他访问中国了。那么当然现在舆论就是揣测显然是和他可能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是去和北京去协调立场去了，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有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6月份，川普跟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峰会之后， 达成了这个朝鲜半岛要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规划路径。那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观察家认为，这么多个月以来的话，并没有明显的进展。那北韩方面的话，当然总是希望说，美国呢能够稍微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像是松解或者是解除一些这个经济制裁，但是目前没有。那美国方面的话也慢慢显现出来有一些不耐，就是说这个北韩虽然有一些举动，但是离这个要一步到位的这个无核化还是差得很远。所以这个呢就给了北京呢一个机会，就是说北京在去年的这个一年的这个北韩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话显得好像没有什么地位，但是现在的话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北京可以重新进入斡旋，能够证明给这个川普政府，就是说在朝鲜的事情上的话他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对金正恩来讲的话，在跟美国谈判之前，美国可能会用极大压力来压迫他，还是先跟这个老大哥先通通气。然后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现在也是他跟美国的贸易战打得真的是这个水深火热的时候，如果说他能够让朝鲜这个事情有一些看起来有一些进展的话，或许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对他手下留情。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台海两岸关系。我们知道是上个星期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个叫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了呼吁啊，两岸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要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当然台湾总统这个蔡英文说立刻呢就发表讲话做出了回应啊，抨击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说法，说台湾呢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一国两制的。当然这个台湾的一些统派的一些人士呢就是说，那你蔡英文你这个批评也没有道理，并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我们现在不就是已经是在一国两制吗？那么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也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说是改变了这个现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什么现状，因为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也不是习近平提出来，而是这个邓小平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蔡英文总统会反应如此的强烈？
首先这个场合的话是纪念所谓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一个场合，然后习近平讲的话刚好是在这个蔡总统讲话的这个次日啊，蔡总统才元旦文告才讲过说有这个所谓的四个坚持等等四个必要，那么这样的话就感觉到好像说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推翻。那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文告这个内容的话，跟过去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文告是第一次这个把九二共识的定义成说双方就是台海双方的话，不但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是要谋求国家统一。这谋求国家统一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他提出的习五点里面第二点曾经提到说这个统一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一国两制，没有错，这个是邓小平讲的。但是习近平又讲了说希望能够邀请各党派各界别的人士来商讨，共同来商讨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这个呢就给蔡英文呢抓到一个小辫子，他把中间这个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他讲的东西九二共识他把稍微更改了一点，然后一国两制他不是说现在就一国两制，他说统一呢将来的模式给台湾呢是一国两制，在这个模式本身呢他邀请台湾的党派代表来谈。那蔡英文抓到小辫子就说，那你看中共从来没有这个同意过一国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是国民党讲的说这一中各表，然后现在的话你如果同意九二共识的话，就是赞成统一，而且不是赞成统一而已，是赞成一国两制的这个统一。所以他现在在当然蔡英文这种诠释的话，在台湾内部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党派不赞成。那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双方的领导人这样交锋一次以后呢，我觉得可以预见的，在2020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前的话， 双方的关系是应该是进入冰冻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针对华为一名中国籍员工在波兰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一事，中国外交部在回复路透社询问时称，中方对此表示高度关切，要求有关国家依法公正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 PAP 星期五报道说，波兰安全机构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华为中国员工和一名波兰公民。波兰公共电视频道 TVP 称，波兰安全机构还搜查了华为在当地的数家办事处，同时遭到搜查的还有法国电信波兰公司办事处。波兰特勤局副局长瓦西克对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说，这名中国公民就职于一家大型电子公司的，他是在那里做从商，他被遭逮捕的波兰公民则是网络业务圈内一位人们所熟悉的人士。他说，两人都从事了针对波兰的间谍活动。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还援引波兰安全机构负责人的话报道说，被逮捕的这两个人将被拘押三个月。波兰公共电视频道 TVP 称，这名中国人是华为在波兰业务的主管，而被逮捕的波兰人曾经是波兰反间谍和恐怖活动的内务部安全局特工。如果被定罪，两个人可能会被判高达10年的监禁。中国当局近年来加强追击潜逃海外的涉嫌违法腐败人员，中办追逃办近日通报，2018年共追回1335名逃犯，其中中共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307人，并包括100名共同人员中的5人。追赃金额超过35亿元人民币，约合5亿2000万美元。中国称，自从2015年启动天网行动至今，中国当局已经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了超过5000名外逃人员，其中100名红通人员，56人，追赃金额将近100亿人民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从中共18大以来，强力反腐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但也使他成为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中共领导人。不过，批评人士表示，习近平明显利用反腐清除政治对手和异己，而由中纪委主导的反腐也弱化法治建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下个月将在美国国会公开作证。科恩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他期盼着荣幸地获得一个平台，全面而可信地讲述所发生的事情。科恩希望告诉美国人，他为先后身为房地产大亨、媒体名人、总统候选人和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效力的个人经历。去年八月，科恩针对联邦控罪、承认有罪，这些罪名是债务欺诈、伪造银行账单，以及向一名声称曾与特朗普有染的艳星支付封口费。科恩对法庭交代，一号人物指使他支付了13万美元，检方说这是非法竞选捐款，有可能影响201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一号个人指的是特朗普。去年11月，科恩又对有关他在莫斯科建造特朗普大厦的谈判时间点问题上说谎的联邦指控承认有罪。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有关在莫斯科建造特朗普大厦的谈判还在继续。科恩向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做了交代，穆勒目前正在调查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干预以及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方勾结的指称。穆勒还在调查特朗普是否试图妨碍司法。 特朗普称他的前律师是软弱的人，并指责科恩为了换取减刑而向检察官说谎。科恩定于2月7日作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边境安全预算谈判破局，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呼吁共和党领袖通过开支法案。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人星期三预算谈判破局之后，各界对于政府何时能够运作表示忧心忡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介绍。
在星期三的谈判破局之后呢，现在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已经将主力的目标转向来说服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希望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能够尽快的将众议院所通过的这个开支法案送到院会来进行表决，重新启动政府的正常运作。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星期四已经象征了政府部分关门已经长达了20天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星期呢也象征了这个80万受到政府关门的这个联邦雇员会这个首次的领不到他们的薪水，因此因为今天星期四也有大批的政府联邦雇员到白宫外面来进行抗议。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民主党方面呢是极力的呼吁这个共和党能够与民主党来进行合作，先重启政府运作，那么之后未来再来讨论有关于这个筑墙经费的预算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听听参议员少数党领袖舒默今天在院会发言时他怎么说。
Why aren't we voting on them? Because Leader McConnell is hiding behind President Trump。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进行表决？因为麦康奈尔领袖躲在特朗普总统的背后，他说如果总统不同意，他就不会把法案送到院会进行表决，重启政府。现在3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试着说服政府，我们和总统一而再再而三的沟通，而没有什么进展。国会领袖已经3次到白宫进行谈判，但每一次会面总统总是不愿意妥协，不愿让步，他拒绝改变立场，坚持要花纳税人50亿美元来修筑本来他承诺会让墨西哥付钱的边境墙，才愿意重启政府。
Taxpayer money for a wall that he promised Mexico would pay for.
除此之外呢，现在各界也都相当的关注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动用行政权来宣布这个国家紧急状态。不过呢，在国会方面的共和党议员呢，都对此其实表示相当不支持的。大部分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共和党领袖都不乐见这样的情况来发生。因此，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有关于这个筑墙经费的这个预算的这个僵局呢，还没有任何解决的这个迹象。那么，政府关门的这个危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除，也还是未知数。林森。
义华，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啊，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国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是通过了一个叫做《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签字之后呢，现在已经生效了。那么这表明呢，美国将会加强在亚洲地区的这样的安全的合作。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是在纪念所谓《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一个讲话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么有关这些问题，那么美国国会方面的议员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您刚刚所提到的这项法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呢，是由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加德纳哈所提出来的。那么这项法案在生效之后呢，这个已经获得了这个国会两党的这个大力的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星期三的时候，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在这个出席了这个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活动之后呢，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谈到了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最近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这个对台湾同胞书这个讲话的这个内容当中发出非常对台湾非常强硬的这种言论，这个有关一国两制的这个说法呢，这个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这个参议员加德纳，来听听他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绝对是改变现状，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记警钟，也是一种警告。我们会坚定秉持对台湾的保证和承诺，不会让改变现状发生。我去年有机会在洛杉矶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我期望能继续安排这样的会晤。通过这样的机会，我们能持续建立台湾、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了解。
是的，不过呢，这个加德纳议员呢，在面对媒体询问是否有可能这个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来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并没有正面的回答，只希望能够继续的加强美台之间的这个交流以及沟通。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呢，是在去年底无异议的情况之下通过了参众两院，因此呢，这个在国会当中呢，也是深深的获得了这个两党议员一致的支持。那么在这个星期三的会议这个研讨会上面呢，加德纳议员是特别谈到了目前在国会里头对于台湾的支持也是两党一致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议员在会上怎么说。
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与日俱增，我们看到数十年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我以此举例，因为那层关系具备了两党支持的本质，这是两党的共识，两党的努力和支持。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国会中对台湾也有同等的跨党派支持，我认为这是很强大的信号。
除此之外，加德纳议员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他将很快的在新一届国会当中呢，会继续来提出他在上一届国会曾经提出来的台北法案，来加强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参与度。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各位听众，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近日表示，一国两制实行的头十年至十五年在香港很成功，但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制度彻底变质。有关的详情，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是，我们来谈一谈彭定康在最近就香港的现状，他所做的一些最新说法，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那么香港主要报纸今天都重点报道了这个香港前总督最新的关于香港政治状况的一些讲话。这个讲话呢是在星期二，彭定康的在英国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这个就香港形势做这个演讲的时候谈到的，有这样几个基本点。那么彭定康认为呢，主权，香港的主权在移交后的头十年到十五年期间，一国两制很成功，这是他的原话。另外他讲呢，香港人保留了很强的公民意识，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享受了法治和言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一点呢，他还赞扬了邓小平非常出色地处理了这个香港回归的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关于占中运动呢，彭定康还讲说，这些年轻人并非是激进的，而且是很爱国的，是相信法治的，这是他对占中运动的评价。另外还有一点，这实际上关键点了，就是他认为这个香港目前状况的变化呢，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后，对香港的控制普遍的呈这个收紧的态势。那么他还特别谈到了所谓港独的问题，认为自己在香港期间最大的反对他政府的这个示威，也就是几百人，现在居然出现了独立的运动，令他非常的惊奇。那么这是来讲的关于彭定康的讲话。另外还要谈一点，这个现在香港报纸普遍介绍的是香港的英国的经济学人下面的一个智库有关那个民主指数的一个最新的披露，就是2018年的时候，香港的自由指数已经降到了73位，比2017年下降了2位。主要的原因呢是香港在选举过程当中和所谓多元性评分方面拉了分，因为现在的香港政府是所谓的混合政权的边缘状态。这是来讲的这个两条呢主要的这个新闻是关于香港政治状况的。另外来讲，不得不谈一下来讲呢，最近关于这个《华尔街日报》援引未经透露的消息来源说，马来西亚政府的会议记录讲，中国的高级官员提出呢，要在香港监听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住所、电话还有这个电脑资讯。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没有特别得到100%的证实的消息，也可能来讲这个消息来讲呢，这个最后要得到证实的话，恐怕需要若干年。如果马来西亚有文件解密状况的话，我跟几个人聊这个问题，他们如果说马来西亚有这个文件解密状况的话，若干年以后恐怕才能够证实。但是就此而言呢，这个香港的民主派反应的比较这个谨慎，但是也很明确。为此来讲呢，我要谈一下民主党这个议员涂谨申在昨天的新闻稿里面特别谈到了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行为呢是中国官员个人所为，那么来讲呢是为了邀功、为了图利、为了赶快把一国两制、这个一带一路的事情这个工程拿下来的话， 采取这个非组织手段、非法的手段来进行彻查，如果是国家行为的话，他促请那个中央考虑牺牲一国两制，值得不值得？余文，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记者申华，看来在香港的消息还是不少的。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最有可能一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继续两国的贸易磋商。姆努钦星期四1月10日在访问国会山的时候对记者说，目前的意向是刘鹤副总理最有可能本月晚些时候前来跟我们会面，我预计政府关闭不会影响他的访问。同一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中双方团队将按计划推进磋商工作，并就磋商安排保持密切的联系。针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巨头华为一名中国籍员工在波兰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一事，中国外交部在回复路透社询问的时候称，中方对此表示高度关切，要求有关国家依法公正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波兰国家通讯社星期五报道说，波兰安全机构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华为中国员工和一名波兰公民。波兰公共电视频道称，波兰安全机构还搜查了华为在当地的数家办事处，同时遭到搜查的还有法国电信的波兰公司办公室。被中国当局视为敏感地区的西藏自治区的官方星期四宣布，将在今年完善境外游客进藏旅游管理办法，争取将进藏批准时间缩短一半，境外游客人数增加50%。据报道，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在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做政府报告的时候提到，西藏2018年有序推进对外交流活动，今年将继续加强对外开放力度。中国一位因参与底层工人维权活动的左翼活动人士，北京大学学生展振振去年年底在湖南参加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后被失踪，近日遭到北京大学退学处理，校方称相关处理完全按照相关程序，但是受到一些学生的质疑。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中国制定的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在 6% 到 6.5% 之间，而2018年的目标是大约 6.5%。 与美国陷入贸易战的中国面临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仍然疲软。美国一位高级军事将领说，尽管面临的威胁不断变化，但是美日军事同盟仍然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说，美日同盟的基础是遵从法治以及为所有的人的自由和繁荣而努力的共同价值观。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